OK， 那我们现在开始，我们上个星期的正道是那个叫通过属灵操练加深我们对神的爱慕，是哥罗西书第3章9到17节啊，马太牧师。OK，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。好，谢谢焦尔牧师，我叫马太，是这里的牧师之一。如果你还不认识我的话，你好，我是马太。 提醒大家，在敬拜结束时呢 ，Glenn 和 Ruth 请向他们问好，与他们联系，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。我们不总的邀请他们来这里的，他们是我们认可的施工之一，这意味着他们有一个指定的基金，你可以向其中捐款。所以，如果你听到了他们所做的事和他们生活状况，如果你心中有一丝感动，觉得哎，我想支持他们，他们需要我们的支持。 包括祷告支持、实际的帮助和财务的支持，所以请继续奉献，因为这笔款项将有一个很有意义的用途。今天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我想从一个问题开始：在你的人生中，什么时候经历过重大的个人改变？你何时经历过个人改变？ 回想一下你的过去的日子，想想那个时候，也许是你年轻的时候，那个你经历了个人转变的时刻。啊，比如当你拿到驾驶执照的那一天，啊，荧幕上就有一张我第一次开车时的照片，那可是一个转折点。我是马太，开着一辆雷鸟，一辆轿车，一辆非常老旧的车。当我试图超过一辆卡车时，它就有点开始晃，我想我可能开得有点快。 啊，这个年轻人，当然现在也没多少变化哟。那是我人生中具有转折性的一天，我不知道你，但对我来说，拿到驾照是一件大事，或者可能是订婚，这是我们订婚的照片。这张照片很好了，总结了我们的生活，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时刻，它永远改变了我的生活。 Bird 和 Norman 65年的婚姻呢，真是了不起。是的，再来一次，我们再给他们鼓掌一次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类似的订婚照片，但我知道一定有类似的照片存在。这些都是人生中重要的时刻。啊，也可能是你第一次手，第一次打猎的经历，你们可能看不清楚，但那不是真正的打猎，我不是个猎人。啊，你们中间可能有些人是猎人，这张照片只是让你们想起那段经历。第一次射中，那只美丽的动物，你可能把它展示出来，也许就在你的客厅里挂着什么啊鹿角，啊，或者是你第一次修汽车。 这真的是双喜临门，对我来说，那是Jenna和我第一次修汽车，还真的成功了，那是个巨大的胜利。我回过头来再看这张照片，哎，还真的是不可思议，我们居然做到了。当时好像都完全坏掉了，所有的事情都赶到一起，都堆在一起，那结果我们修好了。 我记得当时我们刚订婚或者刚结婚，我都不记得具体时间了，但那是一个巨大的转折。在你的生活中，我不确定你是否经历过这种个人转变的时刻。我最近听说，Ryan对杏仁的过敏消失了，啊，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转折。也许你也有过同样的经历，生活中某种事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，而我们大多数人在做的。 都经历过一次转变，我们共同经历过的，那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的时候发生的改变。当你转向耶稣，他会改变你。这就是整个周日的主题，这就是这篇讲道的主题。
是的，我们讨论的是加深与神的关系，加深对神的爱慕。我们讨论的是属灵操练，我会将这些联系起来，但归根到底是关于耶稣在你心中所做的改变。我们今天的经文谈论的就是这种被改变。我们要过一个被更新的生活。如果你有圣经，我将在不同的书卷经文之间跳来跳去，然后会稍微的平稳下来一点。 会有一个简短的经文的默想，所以如果你有圣经，翻到《哥林多前书》第3章，
我们简要看看刚才已经读过的这段经文，第九节和第十节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是哥罗西书，我刚才说的是格林多书，对吧？妈，所以你可以用指标，手指标一下，以后还会回到那。然后现在翻到哥林西书，今天早上在会议室都知道我的脑子关于哥林书书、哥罗西、格林多书总是有点混。现在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，同时把你的手放在哥林多前书九，哥林多书、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，这样说：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。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我们蒙召被改变，通过脱去旧的样式，穿上新的样式，也就是照着基督想要的，并在我们里面成就的，他赐我们的一切。这是几句非常有力的话，就是说要向老我死，要活出新的生命。在以弗所书稍早的几节经文中，他基本上也说了同样的事情。我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节，基本上表达同样的意思，就是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他基本上说了同样的事情，就是在救恩中凭信心我们被改变，我们不仅被呼召脱去救我，我们还蒙召要活出不一样的生命。哥罗西书的其余部分，刚才由扎克为我们读的经文谈到不一样的生命。如今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不再是过去的我，我们是更新过的，是被改变过的。我们要穿上恩慈、谦卑、温柔、忍耐，我们要彼此的忍耐，彼此的饶恕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最后也做过这很好的结束，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我们要活出完全与不一样的生命，但是如何做到呢？我们如何做到呢？我们这些每天都在犯罪的人如何做到，对吧？就是恩人道教会的牧师也是每天都在犯罪，如何做到呢？恩人道教会的长老们都是属灵的领袖，也同样在犯罪，他们如何做到？我们每天在做的，每位在做的，每天都在犯罪，我们如何做到？我们如何实实在在的活出一个新生命？这看起来不可能，而事实是没有基督这就是不可能的，没有他在我们里面做工，这个也实在是我们无法做到的。我们需要他才能活出不一样的生命，而这正是整篇讲道所要传达的。今天是关于如何让神来改变我们，好使我们对神有更深的爱慕。因为最后有人会说，哦，只要多做一点，多做你就会加深对神的爱慕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这看起来好像很正确，但做事本身不会改变任何事情，是成就这件事的神在你们里面做工才会带来改变。我们必须给基督时间和空间来改变我们，这就是属灵操练的全部的意义。我认为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核心。我们蒙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而我们唯一能做到这一点方式，就是让神有时间和空间来改变我们。那么什么是属灵操练？这个周日最后我会简要的列出这些属灵操练，我们不会逐一的探讨，但会稍微的谈一谈他们。那么什么是属灵操练？我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意义，属灵操练就是更新的契机，就是这样。 这就是更新的契机，为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工并改变我们创造空间，在我们内心深处，在我们内在的本质中，属灵操练使我们改变。因为他创造了空间，他创造了时间，让我们定义，让神在我们里头做工。提德书第三章，我们只是跳过去一点点。我们上周日实际上讨论过这个，我们刚结束提多书的系列正道。如果你是新来的，还没听过，可以上网去听那个系列。提多书第三章五节这样说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在属灵操练中，我们为更新的发生创造空间，为圣灵的更新创造空间。是的，在得救时我们受了圣灵为印记，我们成为新人，我们被更新，我们被重生。然而这里有一个持续成圣的过程。从一个意义上说，我们在得救时就被成圣了，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，我们仍在继续成圣，直到主接我们回天家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意识到这一点。提多书第三章五节刚刚提到了圣灵的工作，他更新我们。我这里有一句理查德·富士德的名言，我想引屏幕上有，他说，属灵操练使我们能够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，让他来更新我们。这就是属灵操练的基本要点，给神机会来改变我们。目的不仅仅是做这些事，不是操练本身，而是与主耶稣亲近并效法他。这就是首要目的，与主亲近并效法他才是首要目的。现在哥林多后书，就是我让你们用手指做标记的部分，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也提到了这个，当我们被更新时，在我们心中所成就的功，他说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，我们内心生命中的这种转变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。那么什么是属灵操练？就是转变的契机。属灵操练的定义是什么？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很重要。但可能重要重要的是，属灵操练不意味着什么。属灵操练不是只为那些有智慧或研究神学的人，或是基督徒中的精英而设的，这完全不是。常常当我们谈到属灵操练时，我们就会想，哦，如果我更好一点，如果我上过学，学过祷告的课程，我就能实践祷告的操练。但我没有学过呀，我没有接受过这种训练，我没有参与过这种施工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做属灵操练。这实际上是错误的，这是错误的。你不需要成为某种特定的人，达到某种特定的水平才能实践属灵操练，任何人都可以做到，他们并不困难。是的，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困难的，因为很难抽出时间来做，比如早上腾出时间来做灵修是件困难的事，但仅仅做灵修本身并不困难，每天读两节经文也不难，而投入时间确实困难。实际上做并不难，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初学者。有一位修道士一生致力于侍奉神，尽管他的人生有起有落，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，我认为非常的深刻。我们不愿做初学者，然而一个确信的事实是，我们终其一生都将是初学者。托马斯·莫顿。 你可能一生都致力于代祷，致力于背诵圣经，致力于帮助穷人，然而在这些领域你永远不会停止做初学者，总是有更多要学的。你永远不会达到这样一个地步，好像你已经学会了所有东西，好像你正在以最好的方式去做，因为最终我们只是在参与到一个，然而最终我们只是在参与到一个让神改变我们的机会中。这不是关于我们。第二点，属灵操练不是，它不是属灵成熟的衡量标准。这可能是我在属灵操练中是我最强大的精神依靠，或者是最大的挣扎，因为我曾把它等同于灵命成熟度。你可能来到我的这样的，你可能跟我有过这样的例子，你可能来我的办公室说，嘿，你知道吗，马太，我在这件事上很挣扎。我会立刻说，你做这些了吗？你读经了吗？你花时间祷告了吗？我会立刻根据你属灵操练的程度和多少来评估你的属灵状态，并把你归到某一个等级中。这本不是我想做的，然却是我自然而然要做的事情，这不是好事。属灵操练并不是衡量成熟度的标准，我们自然会认为你做的属灵操练越多就越成熟。那我们有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并不成正比，那就是法利赛人，他们在属灵操练上比坐在这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做得好。他们过着极其自律的生活，花大量的时间在做操练。然而耶稣在马太福音中对他们说，我直接读这段经文，马太福音23章25到26节，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。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，你洗净杯盘的里面，好叫外面也干净。他们竭力做一些事来显得自己看起来洁净，操练这些条律，做这些祷告。事实上他们常常每周进食两次甚至更多。他们做这些事情，因为他们想说，这就是衡量我属灵成熟度和健康程度的标准啊。但事实上并非如此，做这些事不是为了证明你是否成熟，证明你是一个属灵成熟的人，而判断你是否成熟或评估你成熟的方式，是看你有多少像耶稣的爱，像耶稣那样的去爱人。这就是成熟基督徒的定义，就是你是否像耶稣那样去爱，就是你是否愿意为他人摆上一切。这实际上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，这就是我们如何评估属灵成熟度的方式，不是看你读经或祷告有多少小时，或是看你如何遵守安息日。这是操练门徒的生活一部分，但它并不是衡量成熟的标准。第三，属灵操练也不是为了赚取功德，它不是为了从神那里获得某种地位，或使你的义得到某种提升。操练不会帮助你赚取义的积分，他们不是关于这些的。它也不会改善你在神面前的地位。事实上神已经呼召了你，并说你已经洁净了，因为你已经认识了耶稣。当神现在看你的时候，他看到的是耶稣，他看不到你身上的罪，他看到的是基督以及基督被钉十字架。然而仍有重要的方面，操练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方面，它提供了我们被神改变的机会。那么什么是属灵操练？我将简单的介绍一些操练，现在我们不会涵盖所有的操练，但我希望鼓励你们尝试去实践其中的一些。也许今天离开聚会的时候，每天你都会学习或促使去实践一项操练，但我会简单的介绍9项属灵操练。 其中有一些我会稍微展开，但大部分我会就是一带而过。我相信圣灵此刻在你们心中做工，当我们谈论一些操练的时候，你的心会受到触动，会说，哎，我就需要这个，我需要通过那个操练把那个时刻献给神，我将完全信靠圣灵的工作。我相信我会简单的介绍几个，我这里选择了九项，我查阅了许多关于属灵操练的书籍，其中许多书籍对属灵操练的数量有不同的说法，比如14个啊、12项，各种数字都有。我选择九项并专注于这九项，其中很多内容实际上来自于，你会发现我将说的第一个，我们第一个就是所谓这些标题都来自践行之道的课程，我想给他们应有的认可，这就是它的来源所在。这并不是我原创的，这些内容来自他们的课程，我认为他们做得非常出色，用简洁明了的方式对每项操练的核心内容做了总结。读经让你的心智和想象力浸润在神话语的宝库中，我认为读经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操练，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注重主观真理的世界，一个注重个人真理的世界。对我来说是真理，对你来说可能不是真理，而圣经并非如此，圣经说的完全相反。因此我们通过属灵操练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真纯正的真理，以及什么是每个人都应遵循的真理。我们生活方式不同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都能理解正确。因此读经的操练非常重要，但我们生活在一个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的世界，在这个世界中为了对抗这种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的概念，我们有祷告的属灵操练，我们要停下来问神，你的心意是什么？祷告就是刻意分别时间与神沟通和相交，这些是对每个概念的简要定义。这些概念和观念还有很多内涵，但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概括。祷告就是停下来说，嘿，我可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，可能因为是我想要的不对，所以我来到神的面前问神啊，你如何看待正确的看待这件事？神啊，你希望我如何处理这件事？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世界，人们谈论生活时最常见的评论就是他们多忙。是谁说的？甚至今天早上就有这样说，你经常这么说，我也经常这么说，哎呦，我好忙。为了对抗我们生活的这一部分，我们需要安息日。我们需要安息日。将这一整天分别出来，停止劳作，得享安息，心生喜乐，敬拜神。安息日是由神和耶稣所命令的，是你生活中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。现在这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没有践行的一个操练，这可能是最不常被践行的一个操练之一，我要说是我所列其中第二个不常操练的属灵。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以你做了什么事为标准的世界，以某种方式讲，你要确保你做了足够的事情，你才配谈休息。你要赚取休息的权利。有趣的是，这个赚取休息的权利是与圣经中的概念是相反的。神说，你什么都没有赚到，然而我安息了，所以我邀请你们，实际上是邀请你们来安息。你没有赚到它，它是被赐给你们的，它是通过耶稣赐给你们的。他邀请你们停下脚步，把工作放下，停止挂虑钱财，不要想着日常购物，不要挂虑家务，只是与神同在。让喜乐充满你们，享受神所赐给你的一切，享受他赐给你的祝福，来敬拜主。安息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是需要操练的，这很难做到。 在一个充满宴乐、放纵和物质过剩的一个世界里，我们有进食的操练，就是放下饮食，把自己完全交给耶稣，一方面也是洁净身体，清除罪。在祷告中，聆听神，被神聆听，并与贫穷的人同感受。进食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，可能是加拿大教会中最被忽视的一个操练。这很有趣，我是通过我们最近的这个有关进食的生命小组学习到了这一点。如果你回顾教会的历史，直到19世纪基督教的教会，我这里使用基督教教会这个广义的术语，他们会定期在星期三和星期五进食，这是教会生活的一部分。直到19世纪，这就是过去的300年间，教会停止了这一操练，每周进食两天。你能想象吗？周三和周五，你已经知道周三要做什么了。也许那天是你要去健身房的日子，或者是工作很累，也许那天你工作日特别长。你能想象在周三和周五都要进食吗？你不在乎工作日什么样子，但是你就是这样去做进食了。这曾经就是一个常态呀，我们现在已经失去它了。是的，像进食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变得仪式化，就像我之前提到的，不是仅仅去做这件事情，而是操练给神机会帮你改变。进食从未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部分，除了加强祷告外，进食从未以任何形式存在于我的生活中。直到我最近加入我们的生命小组，我开始挑战自己，思考什么是进食。我从没有将进食视为敬拜的一部分，就是用身体来敬拜，通过放下饮食，用身体来敬拜神。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，我一直认为进食是与祷告有关的，就是向神祷告，这是其中的一部分，但这不是核心。核心是让神来改变你，并将你的整个身体献给神。独处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在一个充满娱乐和逃避现实的世界里，我们选择独处，刻意分别时间，进入安静时光，与自己和神相处。独处非常重要，重要的是要留出一些时间，不让自己一直被娱乐所占据。你可以从早上开始打开手机，沉迷于你的手机，洗澡的时候又听手机播放音乐，吃早餐的时候又盯着手机屏幕，上班的时候听手机里的音乐，上班时听音乐或被工作分散注意力，下班回家后看 Netflix， 这样的一天都是被娱乐充斥的。当然娱乐是有趣的，我也喜欢这些，但我们需要真正的抽出时间告诉自己，不，我需要一个时间和空间。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焦虑在我们的世界中如此的普遍，你去参考几乎所有关于焦虑的学术研究或社交媒体，这些我统统归类于娱乐。随着娱乐的增加，焦虑和抑郁也随之增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与自己或神单独相处的时间，而这正是关键所在，就与神同在。那个时刻我们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与神同在，并让他向我们显示他自己。所以独处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将快速浏览以下的这些内容，因为时间不够。团契，尤其是在一个依靠自己的世界，如果你和我一样是在门罗派家庭长大，其中是有一部分团契的元素的。然而出于某种原因，尤其对我来说，但我认为尤其是对我上一代的人来说，这种依靠自己的程度就非常高。是的，过去人们会一起耕作田地，但我们现在却不愿意寻求帮助了。然而团契是基督徒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它意味着在爱中与主内的弟兄姊妹同行，共度真实而深刻的属灵生活。我们的家庭在这一点上也面临挑战。我认为我们的华人团契这方面做得很好，我们需要向你们学习。因为仅从事实上来看， 华人团契每周有八到九个生命小组聚会，他们以每周一次的方式聚集在一起。至于我们其他的人，目前有三个小组。其中两个专门针对年轻弟兄，还有一个针对年轻姐妹，另外一个呢则时有时无，这就是全部。这就是我们教会中的三个聚在一起的施工。然而生命小组并非万能的一个解决，无论你称它做什么名字，有时我们作为一个团契在一起，因为我们真正渴望彼此相爱，我们想要成为一个家庭。因此这就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。在秋季报名参加一个小组，成为其中的成员，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现在我又恢复我的本性了，我一直在说做更多做更多成为更多，我现在最后回来改变这一点，说嘿，这不仅仅是关于做事情本身，但我希望鼓励你们，这些都是构成教会家庭的重要方面。团契生活是一种操练，是需非常重要的一项。慷慨，在一个追求财富与成功的世界里，慷慨可以战胜这些，就是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金钱与资源，我们逆流而上，不是为自己积攒财富，而是给予他人。这实际上与接下来的几个原则是相呼应的。服侍，在一个你付出多少就得到多少的世界里，服侍是与其对立的。我们满足他人的实际需要，特别是最弱势群体的需要，服侍是一项重要的操练，因为我们正在消除那些我们一直认为要通过工作获得报酬的思想，通过工作获得你所拥有的。当你看着穷人的时候，你会就是说你当自己去努力赚取你生活所需。你看，你就是因为整天沉溺于各种毒品，流落街头，这就是你所配得的。我们把这种观点加在他们头上，而服侍这一操练恰恰相反，他是说，嘿，我没有赚得被拯救的权利，我没有赚得被神爱的权利，所以我要向你们展示这种不配得的爱。这就是一点关于服侍的操练以及服侍的属灵恩赐。最后一项，见证。在这个破碎的世界，充满了伤痛和失丧的人，我们应当做见证，来活出好客之道，邀请人们来你家做客。 Glenn and Ruth 也谈到这一点，他们邀请人们到他们家中做客，他们走上街头与人分享他们的爱心生活，并传讲福音，这很重要。我想把这些所有的操练项目都列在幻灯片上，我不确定其中是否某一项，当然我希望想所有那些都来激励着，但是其中可能有某一项，至少有一项圣灵正在光照里来激励你，我希望你能抓住它，我希望你能现在就抓住它。甚至把这一项就把它具体化，就说，神啊，我愿意通过操练将这个空间交给你，让你来改变我，因为最终如果你操练了那几项，也并不是意味着你是一个完美的基督徒，并不会让你变得比那只做了三项的更好，但屏幕中的那九项还有更多的操练，那只是其中一部分。所有的属灵操练都是为了给神留出一个空间和时间来改变你，这不是关于你操练本身，而是关于神要在里面成就的事。当你在餐前祷告时，你给了他时间；当你在早上读两节经文，而不是一醒来就查看你的短信或社交媒体 WeChat， 这些就是契机，都是留出空间和时间让神来改变你的时刻。正如哥罗西书所说，无论做什么都是奉父的名。虽然我们做不到，除非神在我们里面成就，否则就是不可能的。属灵操练非常重要，但如果只是为了操练本身，为了做事而做事，那就不重要了。法利赛人就是一个例子，要提防这一点。我需要我在自己的 话语中，甚至有时讲道中，我经常发现自己回到这个思路，哎，多做一点你就会怎么样，你做一些你就会成长，你做一些你就会成为。这不是关于做更多，而是让神在里面而成就。那么我们如何加深我们的热情，如何加深我们对神的理解和爱慕呢？就是留出空间和时间，让神在我们里面做工，这样我们才会真正渴望与神建立一种深层次的关系，因为我们自己是不会想要这样做的。是的，我们爱他救了我们，我们爱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我们真的对神有热情吗？这是我们很难真正做到的。事实上，如果没有神的帮助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。我们需要留出时间让他来改变我们，而这就是属灵操练的全部意义。如果我们想要深化与神的关系，我认为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给出时间和空间，让神来改变我们的心，改变我们的思想，改变我们的一切。怀着这个想法，我想以一首祷告来结束。祷告来自以西结书，这不是一个祷告，它来自以西结书63章。现在结束时，我要以这段经文为我们祷告，请和我一起低头。天父，恳求你赐予我们每一个人一颗新心，赐予我们每一个人一颗新的灵。主啊，求你除去我们的实心，赐予我们一颗肉心。父啊，这些操练相对于救恩和进入神的国是微不足道的，他们只是工具。主啊，因此我们祈求，即使在我们卑微的奉献中，在我们实行操练的小步伐中，主啊，也求你在那些时刻显现，改变我们的心，使我们渴望更多的去操练，使我们渴望想要更多的与你同在，因为这就是操练的核心。主啊，我们想要并渴望那种对你的渴慕，然而拥有这样的心态是如此的难。所以神啊，求你进来，求你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，甚至来改变我们对你的想法和感受。神啊，求你使用这些操练来改变我们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。